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读经班哈，然后我们先一起来把我们所有这个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来一起念或者背一下，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是开始了诗篇哈。然后上周我们有稍微提一下，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太知道。然后我们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诗篇呢，跟我们其他的旧约不太一样，我们是一天读3篇诗篇哈，所以一周应该是15篇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过去一周呢，进度应该是到所以这边稍微提一下，好，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会讲一下跟诗篇有关的一些就是大概的一些简介哈。所以诗篇的主题呢是赞美哈，然后赞美是对基督徒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那其实诗篇是最好的赞美的教科书，那其中充满了赞美神的话。那研读诗篇啊，一边读，一边要练习赞美，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自己的可能每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哈，然后。很多有关耶稣的教导，然后使徒的教导，可能很多有关跟我们实际生活非常相关的一些教导，很多人喜欢读那样的。那也有很多人呢，也有一些人呢会喜欢读诗篇啊。所以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那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很不，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本性来说，我是很不喜欢读诗篇的，是因为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哈，就是看出来就是从小可能就不太喜欢，就是所有科目里面应该是最不喜欢语文课的那种哈，然后那我觉得说其实不管怎么样哈，就是不管你个人的这个偏好是怎么样，那这些都是神的话语。同样重要。那对我来说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后来我意识到说，其实我自己对于诗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实际是出于自己的一个偏见来的哈。然后那不管你个人的喜好是怎么样，我希望说我们可以不要受这样的一个偏见的影响。我自己在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哈，就是你会很喜欢听某些人的祷告，对吗？然后你会发现说，哦，这他祷告觉得说很有，每次听他的祷告，或者说他带。说有些弟兄，比如说你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你觉得说他的祷告很好，很有力量。然后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自己祷告好像就是觉得没话说，或者说就是说可能你在团契里面哈，你在一些时候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你总归是不是那个愿意开口为大家祷告的人，或者说你自己每天跟神祷告的时候，就会说哈，好像我每天到神面前祷告，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可以一切都顺利哈，然后求神啊，求你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你觉得说你除了这些东西，你不会祷告了。那我觉得就是说，可以借着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时候，好好学习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去读诗篇，你不要说读诗篇的方法应该跟读其他的一些是。诗篇要更加带着一颗祷告的心去读，你不要把它作为说好像说我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知识点去读诗篇。那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态，你就会很容易就是错过了诗篇最宝贵、最有价值的部分啊！就带着一颗祷告的心去读，那让诗篇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去赞美神，如何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将我们最好的献给他。啊，所以这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调整，就是如果你可能跟我是类似哈，就是不太喜欢读诗篇的，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调整会有很大的变化。那这边讲到基督徒是赞美者哈，就是我们是站在两个不同的身份上来赞美神，一个是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所以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世界宇宙一切万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被神所造，我们自己也是被神所造，站在这个受造者的角度去赞美神他的伟大，神他的全能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蒙救赎者，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我们是如今领受神的十字架的恩典，一个蒙救赎的人，这个双重的地位上来去赞美神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对赞美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啊，就是赞美神他是这个赞美神是神的心意哈。然后诗篇这边我们后面会读到22篇的第三节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就是说神他是以以色列的赞美，就是他的子民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神愿意也要求我们所有属他的人来赞美他啊。然后那赞美神也是最有益的一个属灵的活动。然后赞美是从自己转为看神，从看自己转为看神，从而获得希望。那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常常将喜乐与能力和赞美联系在一起啊，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从圣经里面领受的能力是跟赞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赞美在本质上是喜乐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诗篇里面读到的赞美，我们会看到说他诗人一开始的那个情况或者说景况或者一开始他的情绪，他并不是一个喜乐的情绪来的。所以很多的诗篇他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哀哭当中的，是在那种在罪恶当中向神祈求的那种哀哭，那种难处，或者说在被仇敌逼迫的时候这样开始的哈。然后就是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那结束之后呢，在那个诗篇最后结尾的时候呢，反而是从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紧迫，一个难过，一个或者说甚至一个觉得在神面前就是痛哭流涕，因为自己犯罪的缘故，但最后结束的时候呢，都是因着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赞美，神面前的这样一个祷告而获得，重新获得平安和喜乐的力量啊。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说，就是讲到说这个赞美这个活动哈，就是说它可以是由一个哀哭的祷告开始，但是如果当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去赞美神的时候，最后一定能够重新得力哈，有喜乐才会有力量。所以在尼希米记里面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哈，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赞美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属灵活动，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去转而看神哈，然后从而获得希望。然后赞美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概括起来就两类，一个是神是什么，就是他所是的，然后另外就是他所做的啊。然后那赞美呢要发自信心，也是要也是能够培养信心哈。那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有神，且信那赏赐，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在希伯来书11章6节。所以那赞美呢，就是我们要赞美神对吗？那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赞美他，就必须要有信心。那我们在赞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培养我们信心，坚固我们信心的过程啊。然后赞美不是靠感觉，而是靠意志啊。然后诗篇我们后面读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类似这样的话，就是好像这个写这个诗篇的这个人哈，他自己对自己的心说话，就说你为什么，比如说我们43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为大家念，说我的心呢、啊、你为何忧愁，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哈。就看到说这边诗人好像就说他对自己的心说，你为什么要忧愁，为什么要烦闷，你要去仰望神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赞美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先有说我想要赞美然后我再去赞美，是你要先有一个我要去赞美的这样的一个意念，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当我们在赞美的过程当中，神就一定会带领和帮助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最近生活很烦闷哈、啊，然后我最近生活里面有很多难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开口赞美。那是因为我们还是停留在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一个模式，就是说我心情好的时候，我一切都顺利的时候 我可以来开口赞美神。但是这个是世界的模式，而不是应该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赞美的模式。我们重生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模式是越是要在没有能力赞美的时候，越是要做这样一个决定，说我要去赞美神。那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神就一定会恩待你，神就一定会帮助你啊。所以要是靠的是意志，不是感觉啊。然后最后赞美会带来得胜，这个我们刚才也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在后面我们继续读诗篇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可能情况没有改变，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在尤其在困境当中，在难处当中，向神的祷告，向神的赞美，就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是一个得胜的这样一个经历哈。好，那我们对诗篇有一些很快的一些简介啊，然后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我们过去一周所读的这十五篇诗篇。那诗篇的原文在希伯来文里面啊，就是 Tehillim， 它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回到说这个讲说诗篇哈，虽然它们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内容，但是最根本的都是赞美啊。所以就是诗篇它原文就是赞美的诗歌的意思啊。然后那诗篇的运用，我们刚才讲的说有赞美，有教导和祈祷啊。然后啊，所以这是这三个主要的用途。那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会经常看到说在有些句子后面会跟一个词叫细拉，对不对啊？那细拉它是一个古字哈，就是我们只知道它的发音，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说这个细拉就直译过来，就是它本来的那个发音就叫细拉，就是所以我们翻译中文翻译成细拉这两个字哈，就是说它中文这两个字是没有意思的哈。然后然后原文里面呢，我们只知道说因为这个。那时候的诗篇写下来绝大部分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啊。然后那所以绝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呢就认为说这个希拉相当于说当时他们所唱的那种歌的一个音乐上的一个休止符，就是意思就是叫你暂停一下啊，就是在这边停一下啊。然后那停一下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为了韵律啊，韵律是次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就是说让唱的人也好，让听的人也好，可以去回想一下我们刚刚所诗篇这一部分的这个经文的意思哈，想想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所你听到的这首诗哈，然后这部分诗哈，所以这是这个希拉的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但凡看到希拉就说哦，这是圣经特别提醒我们。当然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们要有个好的习惯，就是我们可以有经常停顿下来思想这个圣经的意思，但是特别读到希拉这个词的时候就更加给我们一个提醒，哎，我们要在这里要停顿一下。好，所以这是希拉。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结构哈，诗篇的结构呢一共是150篇，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是10个星期我们把它读完哈。然后那在圣经里面呢把这150篇分为了5卷哈，就是第一卷呢是1到41篇，第二卷42到72篇，第三卷73到89篇，然后第四卷呢是从90篇到106篇，然后第五卷是从107到150篇哈。然后每一段的结尾呢最后都是有一段颂咏啊。然后那颂咏，所谓的颂咏呢就是呼吁大家所有一起来歌颂这位主哈。然后我们可以很快看一下哈，比如说这个41篇最后结尾的时候是这样的，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啊，这是一个简短的颂咏，作为这个整个第一卷的这个结尾比如说72篇的最后一节哈，72篇的最后一节就是。倒数第二节哈，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啊。所以这是72篇。然后再来看哈，比如说89篇，89篇的最后一节应该是倒数第二节最后一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他每一卷结束的这个诗篇最后这一节呢这个诗篇结束的最后这一节呢都是一个颂咏，就是一个简短的颂咏哈。但是它这个颂咏不是只是对于说这那一篇诗篇，而是这对于等于说作为这整一卷的这样的一个结尾哈，作为这样的一个颂咏的结束哈。所以也是当时在圣经编排的时候特意有这样的一个编排哈。然后那整体而言呢 我们的这个过去就读的这第一篇和第二篇可以称为全本诗篇的介绍哈，一个是就是讲的说这个有福的道路，然后最后的146篇到150篇这五篇呢就是一个强烈的结尾，就是说是所有的五篇诗都是哈利路亚诗篇哈，就是统称为哈利路亚诗篇，都是赞美神的诗篇哈，所以这是诗篇的一个结构。这个不用记啊，就是这个圣经里面应该大家都会在读的时候绝大部分圣经应该都有标哈，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然后如果你没有标的话，其实也很容易，就是看到说，哎，这篇诗篇最后有这样的一个颂容，知道说这是一卷结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作者。诗篇作者最多的作者是谁呢？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大卫哈，大卫一共写了73篇哈，然后这个，而且就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讲的说是大卫的诗。那大卫的诗哈，就是其实是有三种解释的可能性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卫所写的诗，就是我们如今普遍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另外一个是写给大卫的诗哈，然后第三个是关于大卫的诗。那其实我们读了诗篇的内容，就会这七十三篇这个诗篇内容就比较明确知道说这是大卫他自己写的诗啊，所以这也是传统意义上都是这样认为的。然后亚萨是谁？大家知道吗？还是知道吗？不知道，跟大卫也有关系的哈。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撒母耳记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大卫他做王的时候，他有设立诗班啊，所以是应该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第一届诗班的诗班长啊，就是亚萨。是利未人哈，然后所以大卫他当时在圣殿里面设立的这个诗班来敬拜神的诗班长亚萨，他这里面有他的这个12首是他所写的。然后可拉的后裔，大可拉也知道哈，就是这个是也是利未人哈。可拉的后裔有11篇，那到底是谁？应该是一个特定的人，但是他没有写他自己的名字，他就说我是可拉的后裔哈。有11篇，然后所罗门有2篇，摩西有1篇，以探有1篇，然后作者不明的一共有50篇哈，所以这是诗篇的作者。好，讲一下诗篇的曲调。那在某些诗篇的那个标题之下呢，那注明了当时唱这首诗歌所用的曲调。我们刚才讲了哈，就是所有的诗篇里面呢，当时都是用来唱的，都是歌词，就是按照我们现今的通俗的讲法，就是我们现在歌的歌词哈。然后，所以他当时有些诗篇他会讲说调用什么什么哈，调用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讲说他是用什么调哈。那这些调呢，那现在其实都已经不知道了哈。但是呢，就是我们有知道说它曲调的名称以及这个诗歌的歌词，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留下来的哈。所以比如说这个调用第8，那第8什么调我们也不知道哈，但是就知道说它用的是第8这个调。比如说6篇和12篇，然后穆拉也还有一些其他一些调，这个都不重要，就讲一下说如果我们读的时候看到说，哎，这个是谁写的诗，交予谁谁谁，交予灵长啊，然后调用什么东西啊，这个调就是这个调，指的是当时他们因为要唱的是都是用来唱的哈，是用的什么调。我们再来很快讲一下这个诗篇上的这个分类哈。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圣经上的分类。圣经上的分类呢，那我们知道诗篇在英文翻译里面，这本书就翻译成 song 啊 ，psalm 哈。然后这个就是最绝大部分的都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诗这个种类。然后另外呢，有特别讲说是诗歌哈，这边有一些特别讲说它的分类是说它是用是说诗歌。然后呢，祈祷诗哈。然后这是有特别的有几篇，还有经诗哈，也有一些，然后训诲诗，这是特别带一些教导的这样的一个诗篇的内容在里面的。然后有纪念诗、离流歌，还有上行之诗。那上行之诗就是我们在比较靠后这特别有一段。那什么叫上行之诗呢？他们也叫登阶之诗嘛。上行之诗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上 ，right？ 所以讲到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去。在特别的节气去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的时候，他们一边走一边唱这个上行之诗哈，就一边走一边往上，就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靠近圣殿，靠近那个神的那个圣所啊，所以就是一边往上行一边唱这个诗哈，所以叫上行之诗啊。我们现在主日崇拜开始之前，不是有一段就是会读一段经文，然后会有牧师的一段分享，然后有祷告嘛，对吗？那个开始的时候就是从上行之诗开始的， 啊，那现在内容越来越多了，那现在有加了其他有加以赛亚书啊，有加其他的诗篇。那一开始的时候，所谓的这个上帝之机，也就是好像借着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可以越来越，接近神哈、啊，为我们的心做这个预备，在崇拜之前做这个预备哈、啊，所以这是上行之知，稍微提一嘴。那如果我们这是圣经上的分类，那还有一个圣经学者的分类哈、啊，就是分成几种哈、啊，一个是赞美诗啊，就是以赞美为主要的内容，然后祈祷诗啊，就整个诗篇就是一篇祷告哈、啊，然后教导诗。然后西安诗，然后耶和华作王诗，然后朝圣者诗，朝圣者诗跟那个上行之诗比较接近。然后皇族之诗啊 ，Royal Songs 通常是与这个神的受膏者，就里面有特别讲到神的受膏者的内容啊，神的受膏者有关。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好，所以这是一些大概的一些概览。那我们来进入到这个过去周所读的这十五篇的圣经这个诗篇的部分啊。第一篇两条道路啊。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可能前两篇讲完之后，我们会一起提吧。那第一篇两条道，这是一首优美的训诲诗哈，开宗明义，教导世人蒙福的人生之道哈。在短短的六节当中呢，将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做了鲜明的对比哈。所以我们这个义人道路是远离恶，喜爱神的话语，然后它的结果就是有如溪旁的树哈。恶人的道路所对比的就如无根的糠皮哈，没有立身之处，然后不同的结局哈。所以我们内容就可能对比一下，我们就来看啊，因为比较短，我又打在这边了哈。然后那后面我们提到一些，大家可能还是要自己翻自己的圣经，因为有些比较长。那一开始呢，这个讲到说义人的道路就用了三个动词哈，就是行、站和坐哈，就是一开始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从也可以翻译成行啊，然后就是不行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啊。然后那这个同行，或者说与恶人同行，或者不行不从恶人的计谋呢，就是说啊，那同行代表接受啊，你和谁走在一起就表示说你接受他啊。所以这边讲的时候，一开始讲说是不从不行恶人的计谋，然后不占罪恶人的道路，那占也其实说代表一个人的立场，你站在哪一边你就是哪一边的人啊。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 OK 哈，我接受它。那到这个第二个动词的时候呢，就更进一步了，就是说你是开始认同它，就是你跟它是站在同一边的啊，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然后最后呢，就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坐其实是代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坐是坐在一起吃喝交易啊，然后代表一个团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然后那亵慢呢，也是比可能更加比之前的这个恶和罪更加明确一点。亵慢是指一个人对神的态度啊。然后所谓的亵慢就是傲慢轻视。那他不仅仅只是说好像一开始的认同啊，就是说一开始的接受，然后到后面的认同，这是已经完全与他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了啊，就坐在一起。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聪明的人会谨慎的选择你与什么人交往哈、啊，就是不与恶人同行，不和罪人站在一起，更不会跟亵慢人打成一片哈、啊。所以这是一开始讲到这三个动词哈、啊。所以这是不做的部分。然后那不做这些，那要做什么呢？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耶和华的律法，它不是说一个我们现在想到律法这个词哈、啊，更多想的是说，这件事情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不可以做。那其实所谓耶和华的律法，更多是说应该做什么事情，是指神对信徒的一个生活的指责哈。所谓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喜爱神为我们所设立的生活方式哈。所以这边讲的说，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思想昼，而且是昼夜思想，不是说我读过了我知道就好了，我头脑上明白说，而是说昼就是每时每刻都在不停的去想这些事情，去放在自己的脑袋当中，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哈。所以这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这边讲的说，这人就变为有福。那有福的结果就是就像生长于溪边的树哈，那根深到水边，叶子青翠，按时后结果子，自己也有成果，然后他人也蒙福。这是这个义人的道路。然后恶人的道路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个对比哈。那恶人一开始就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的糠皮就是没有根嘛，就是那些磨下来的那些 这些糠的皮一样哈，就是那风一吹就飘散了，表示恶人的身份，那恶人的人生呢是没有分量的哈。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哈，然后所谓的站立不住就是过不了这个审判啊，要去承担自己的生命所犯的这样的一个面对这个自己生命所带来这样的一个结局哈。那这边讲的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个知道不是说明白的意思，而知道有这个关系的亲密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我神知道义人的道路，就是说神亲近明白也悦纳义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哈、啊。然后那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哈、啊，就是说啊，那按照自己的血气去过生活，那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灭亡，也是永远，也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哈、啊。然后大家看到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诗篇哈，他没有做任何的结论，对不对？他没有说哪个好，他没有说你要怎么样，他就说这是这两个道路，每个人都要自己选择你要走哪条道路啊。所以这是我觉得诗篇就是这个诗人就是把两个道路明显的放在个人的面前，就是每个人你自己去做一个决定，那你做了这个决定，那你就要承担，你就要做好承担这个最后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哈，就是，神不会逼着我们去走一人，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要自己做的这样的决定。但是你如果要像你如果不选择这左边这个蒙福的义人的道路，那你就要做好承担这个恶人道路最后的结果。所以这是第一篇，那我们来看第二篇。第二篇讲到说倚靠耶和华的受膏者哈，然后这是一个比较非常出名的弥赛亚诗篇哈，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然后那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有多次引用，那结构上很好理解哈，就是分为三段。第一个段是抵挡神之虚妄，这是一到三节哈，就是抵挡神或者抵挡他所设立的受膏者，就是抵挡这位弥赛亚，就是抵挡神哈。这边做了一个等号，是一件讲圣经里面讲说是一件虚妄的事情。那受膏者是神所设计的，抵挡他就是抵挡神哈。然后第二节在第二部分在四到六节这边讲说神所立定的不会更改哈。然后讲到说诗篇这边讲到说万邦在地上争闹，神却在天上发笑啊，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神的主权是绝对的啊，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权势、任何这地上的这样的一个争闹而有任何的改变哈、啊。然后，那虽然世人因着自己的私欲、因着自己的罪性去抵挡神，但是神所设立的受膏者一定会成就哈、啊，一定会成就。然后七到九节就是受膏者宣告神的旨意哈、啊，然后所谓的受膏者就是神的儿子。那神赐给他权柄，统管万民、万国万民。那新约圣经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过会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引用这一节的这个部分为弥赛亚的这个预言。那最后一段10到12节就是投告受膏者的人有福了哈、啊。然后那劝世人这边这个诗人这个作者啊，诗篇作者就是以此来劝世人醒悟，归向耶和华的受膏者。以嘴亲子哈，就是一个归顺和顺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并且提到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耶和华是的是受膏者，是那位慈爱的弥赛亚，他恩待一切投靠他的人。那这个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第七节啊，就是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在使徒行传和希伯来书都有提。那使徒行传13章这里面呢是保罗他的一篇讲章啊，他传福音的时候一篇讲章，他就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了，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就是引用诗篇第二篇这里面的内容哈。然后希伯来书5章5节也是一样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是那位耶和华哈。就是所以这两个部分都是引用这个诗篇第二篇啊这里面的这一段哈。所以这是刚才回到那个内心，就是弥赛亚诗篇，这是一个比较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弥赛亚的诗篇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很快讲完，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哈。说第一篇和第二篇呢，它是整个作为诗篇的一个导言来的啊。然后那诗篇第一篇呢是以有福为开始，对吗？然后第二篇呢也是以有福为结束啊。那这两个有福呢就像一对括号啊，就是这两个诗篇合而为一，成一整个单元，成为整个诗篇的导言。那第一个有福呢，是因为选择了义人的道路。这义人的道路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哈。然后那第二篇呢是有福呢，是第二篇呢有福呢，是因为投靠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哈。然后所以诗篇呢一开始这两篇啊都讲得很清楚啊，虽然是用诗歌的表现形式，但是从意思上却是非常非常的明确哈。就是有福的人生哪两个要素，第一就是去远离神所不许的，远离恶，然后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啊，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啊，然后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就是如果你只是在好像在生活上你就做到极致了，其实我们知道说按照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还是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对吗？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那神的受膏者，领受从神而来的救恩啊。所以这是有福人生的这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哈。然后所以诗篇虽然是诗篇哈，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就是取决于你的个性哈。对我来说读诗篇一直没有特别大的动力，但是这边也是有很多提醒，其实如果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去读，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对于我们的提醒啊。然后所以这里也是一开始的就讲说，我们有福的人生这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在第一篇和第二篇里面就非常明确的给我们提出来了。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三篇。第三篇呢是这个讲的说是黑暗中的曙光哈。然后这是第一首署名大卫的诗的诗篇哈，是他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时候所写的。那我们知道说大卫在他晚年的时候因为家庭的这个关系的这个一些不好的原因哈，他的儿子最后造反，然后把他甚至都一度追杀他到可能非常困苦的时候。那大卫在那个时候被他自己儿子追杀的过程当中，他在困苦当中求告神哈，然后因此心中得到把握，确定神会看顾他。然后传统上以这首诗为晨祷诗哈，因为其中有我躺下我起来这一词哈，所以就是他早晨起来向神发出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哈。好，那结构上非常非常简单，非常明确哈，一共八节，两节一部分哈。第一到第二节是指大卫的困难啊，然后第三到第四节是大卫的信心，第五到第六节大卫的平安，第七到第八节大卫的祈祷啊。然后很大部分的很多的诗篇啊，不是说所有，你会如果去读的话，我会发现说很多的诗篇都是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写下来的啊，都是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写下来的。那为什么要写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有这样的诗篇，就是在神面前他们从一开始自己的苦境，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他的心境一点一点一点的转变，到最后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有最后得到平安，最后得到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安慰哈。然后尤其是大卫，很多大卫所写的诗哈，就很多时候大卫所写的诗都是在他的困境当中来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最后能够有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然后那我相信说大卫我们之前读历史书已经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了哈，就说讲到说他不是完美的人，但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对吗？那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合神心意，是因为在很多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在困境当中，他愿意以一颗祷告和信靠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这也是他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哈。然后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说第一节第二节他讲到说大卫向神面前到神面前来说他当时的苦境啊，然后但是从第三节第四节开始就有一个转折点啊，就是在困难当中他开始使用他的信心啊。然后这边讲的说第三节开始就是有但哈，就是从这个但是作为开始了，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哈。看到说从他的苦境开始，在大卫从这里开始转而看上神，开始使用他的信心哈。然后那也因为这个转折，我们看到说在第五节开始他就得到了这个平安啊。 然后第五节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啊。说从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苦境，到这边说即使这个苦境还是在，这个环境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还是被我的儿子在追杀着，还是有很多的原本我的百姓要来杀死我，但是我就不再害怕了啊。然后那最后在第七第八节作为这样一个结束啊，就是上升，这时候才开始上升的气，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属你赐福给你的，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啊。所以这么看到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看到说大卫他怎么样去在困境当中去倚靠神，去使用他的信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哈，就是我们绝大部分人应该这辈子不会说有说被自己的儿子追杀的这个经历哈，但是我想说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被自己的儿子追杀，我想都没法想象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难处是一方面哈，就是被自己的儿子追杀啊，那我觉得在心境上可能是更难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大卫这边给我们看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何在这样的苦境当中帮助我们使用我们的信心能够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得到了这个平安哈。然后那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这一点，就是诗篇很多时候它不在乎说这个具体的内容，不要说以一个获取知识点的一个方式来读诗篇啊，就不要说哦所以我下次遇到很难的时候我要像大卫这样子祷告啊，它更多时候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考，说哎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困难当中去倚靠神，所谓的倚靠神，我们讲说我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去倚靠神啊。那这边这个诗篇里面这个第三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学会如何在各样的情况之下去倚靠神，怎么样去用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去坚固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从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祷告开始啊，就是让自己的眼光从看自己的难处转而看向神啊，这个时候我相信神就一定会带领，一定会帮助你啊。所以这是第三篇。那我们来看第四篇。第四篇呢，对于第三篇，它是第三篇是晨祷诗哈，第四篇就是一个晚祷诗哈。然后这也是大卫在困苦当中所写的一首诗篇哈。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困苦呢？不是特别清楚哈。但是讲到说他被人羞辱。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其实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啊，我们也不知道说具体哪件事情，但是呢就说他又在困苦当中，但是这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苦境啊，但是同样的是说在这样的苦境当中呢他就求告神啊，然后那就得以安然入睡啊。所以这个诗中呢提到了这个床上躺下睡觉啊，所以最后呢是以我必安然躺下睡觉结束，所以一般认为就是一个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大卫上神的这样的一个祈祷啊。然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内容啊，这个结构上也很明确啊，就是一到三节讲的说是困苦当中祈祷，然后四到五节呢是讲的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远离罪亲近神，然后最后是六到八节是喜乐与平安啊。然后这边我们看到说一开始的讲到说第四篇讲到说这个大人大卫他被人羞辱啊，就是在这个困苦当中他就求告神，然后这边提到说我的尊荣啊，然后这边讲的说我的尊荣呢其实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大卫的尊荣，另外一个我的尊荣就是指我的尊者，就是指神哈，就表示那些恶人嘲笑大卫所信靠的神。然后所以呢然后这个你们喜爱虚妄，这个虚妄呢通常是指假神哈，然后强调假神虚而不实，毫无功效的特性哈。所以那虔诚人呢也可以翻译成圣徒哈，重点不是指自己好像行为上有多么圣洁，而是说指神被神所拣选成为神的子民，这样的一个圣徒的意思。好，然后那在四到五节这边呢特别讲到说大卫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提醒哈，就是说尤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容易激动那大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说特别在这个困苦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心不要犯罪，所以他提醒自己要 远离恶，要亲近神啊。然后那保罗曾经也引用过这段经文哈、啊，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提到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啊。也可以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成生气却不要犯罪。那翻译如果翻译成生气却不要犯罪，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啊，就是保罗在新约他写书信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这一句。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困苦的时候，虽然有这样的困苦，但是借着这样的祷告，借着这样对神的赞美，借着这样说愿意说特别提醒自己要远离恶亲近神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就有这样一个平安喜乐，就必安然躺下睡觉。所以这是这个诗篇的这个结束。好，这是第四篇。那我们来看第五篇呢，就是一个晨祷诗哈、啊，然后讲到说清早起来向神祷告，却发现天上乌云密布，虽有乌云仍然信靠神，终于见到阳光。所以这是整个诗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啊。然后也是大卫的诗哈、啊，大卫清早起来向神祷告，想到了自己的敌人，于是将这个烦闷的心情交托给主，因而获得平安和喜乐。然后这个诗篇的第九节哈。第五篇的第九节我们来读一下因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献媚人哈。然后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有引用这个啊，就是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说世人的各种罪，如果大家有印象哈，就是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献媚人。这个是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有被保罗所引用。那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知道保罗是读诗篇的啊。为什么？因为你会后面读保罗书信，你如果好好读的话，你发现说保罗经常引用诗篇的内容，所以他一定是有好好读过诗篇的啊。然后所以为什么要稍微提这点，就刚才我一开始就讲到说，那可能是也是跟我个人的关系哈。我对诗篇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偏见，我觉得说我不太喜欢读诗篇。对，因为我从小长大，我就是特别不喜欢文科的，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所以还是回到那一点，就是其实因为自己的偏见，因为自己罪性的缘故啊，就说其实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赐给的，都有神的旨意，神的恩典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偏好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你如果就很多时候我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属灵的这个优越感，说啊我喜欢读保罗的书信哈，因为里面有这个有关这个生命的这个真理恩典，然后保罗把这些很重要的这个有关福音的真理都解释很清楚，所以我很喜欢读保罗书信。但是保罗他自己是读诗篇的，而且他读得很好啊，读得很认真啊。所以就是还是回到这一点，就是如果你是跟我类似的有这样的一个偏见，那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偏见放开啊，我们以一个祷告的心求神的帮助，然后借着圣灵的提醒，我们去好好读诗篇，因为相信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神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借着诗篇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成长。好，所以这是这边稍微提一嘴第五篇。那我们来看第六篇那第六篇呢是一个泪水当中的一个祷告哈。然后这边呢他是应该是大卫在他犯罪过程当中向神悔改的时候向神写下的这篇诗篇哈。然后讲到说他受神的惩罚，不但身体患病，而且遭敌人的攻击。那这里面到底是他哪个具体的犯罪，可能圣经里面并没有具体记下来，那我们也不要去猜，这个不重要啊，这个背景不重要。那我们知道是说，就是说大卫知道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受到神的管教和惩罚当中，然后他借着这个诗篇来向神悔改，然后向神祈求来写下的哈。然后所以知道说他在受神的管教，也清楚知道说神因为什么原因来管教他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卫也借这个祷告，然后也就因此而得到了神的安慰哈。然后这边讲到说他深信神必收纳我的祷告，因此获得平安啊。第六节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洗哈，用的是这个夸张的这个形式啊，就是讲到说他痛哭到一定程度，就是说每天流的那个眼泪多了能够 把自己的房子淹了，这个床榻都能够飘起来哈。这个当然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不是说真的是大卫流了那么多的眼泪哈。那所以就是还是一样，就是我们比如说读诗篇和读这个律法书啦，读这个新约的这个使徒的书信了，都不太一样哈。所以就是我们要借着一个祷告的心明白这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我们看到这边是说大卫是一个怎么样一颗悔改的心在神的面前哈，他也知道说这样受神的管教是是神爱他的缘故哈，他也相信说他接受了这个管教，接受了这个教训，他带着祷告的心，带着悔改的心到神的面前，神就一定会接纳他的祷告啊，所以因此而得到平安。所以这是这篇诗篇要稍微特别提一下啊。那我们来进入到第七篇，公义的主必兴起哈。然后那这篇诗篇呢是充满了对神的信心，那相信恶人虽然得势，但是神公义的审判必然来临啊。然后也是大卫的诗哈。然后这边讲到说，我若怎么样，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有点类似于说我们之前读的约伯的这边的表白哈，就是相信说在神面前相信那位神是公义审判的神哈。然后这边不是一个赌气的说法，这边更多是说愿意信靠，说知道说虽然我被仇敌围攻，虽然好像那些背逆神，那些远离神，那些以不公待我的人，虽然好像暂时得势，但是相信神是那位最终审判的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是很重要的。而我们在这世上难免会有不公的时候，然后难免会有受委屈受欺压的时候。那今天这个尤其是可能我不知道这边很多弟兄姐妹还是在工作当中哈，就是在工作当中特别容易有些时候就是觉得有很多的不公，很多的委屈哈。然后今天牧师讲到时候特别提到说，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明白清楚，明白坚信我们自己的身份是怎么样。我们的身份首先一个身份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然后那相信神是那位最终掌权的神，这点很重要。那大卫也是在这边借着这个他在神面前的这个赞美祷告来重新提醒自己这一点，就是哎，神是那位最终审判的神。然后要紧紧抓住这一点。好，我们下面来看第八篇。第八篇呢是继续大卫的诗哈，然后是一首赞美诗来的。然后那赞美诗这篇写的很优美哈，就是我们可以我来为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哈，就是是一个很多人很喜欢的这个赞美神的这个诗哈，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并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将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如果你不知道开口怎么样赞美神啊，先从第八篇这篇开始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看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是吗？我们之前读了好几篇是比如说大卫他受苦了，比如说大卫他受神的管教了，在困苦当中我觉得开口向神赞美神，那这边没有任何的原因 right？ 就是大卫他就可能哪一天他就突然一个晚上他走到外面，他抬头看了星宿，然后他就忍不住要开口赞美神啊，就是这么简单啊。然后就是他就看到了天上的星宿，再看看自己，他就说我要赞美神。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啊。然后这边讲到说一开始就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讲到了我们人自己啊。然后他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所谓的建立了能力，英文的翻译就更明显一点啊，就是在原文里面建立能力就是设立了赞美，就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设立了赞美 啊，然后耶稣其实也有引用这句话，是在马太福音21:16，而且大家不用翻了啊，就这样说，他说你从婴孩和稚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就是引用这一节和这节经文啊。什么叫什么叫婴孩和稚奶的口中啊？就是说，或者说这边讲说婴孩和稚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所以谁是神所设立的赞美者？谁能够完全神要的那个神能够将赞美说的完全啊？就是婴孩和吃奶的。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刚出生的 baby 很可爱啊，当然就是我们在上面看到神的恩典，但是这边所谓的婴孩和吃奶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讲的，说你拣选了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啊！所以什么叫婴孩和吃奶的，就是以一颗婴孩和吃奶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单单依靠他，没有任何的骄傲，没有任何的好像以自己为是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单单谦卑的来到神面前，那样的人就是所有愿意一颗谦卑的心被神拯救，愿意单单到神面前来信靠神的那个人，就是婴孩和吃奶的，这样的人他们会完成这个赞美的能力啊。所以这边是提到这样一点，就是所以大卫他我不知道他哪一天啊，可能他到外面看到这个月亮星宿，他突然就想到自己说，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竟然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喜爱，被神所恩待啊，他就说啊，我竟然可以这样一个不配，这样一个没有能力，但是因着神恩典缘故，我却可以去开口赞美他，那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开口赞美他啊？所有婴孩和吃奶的，我们就完全了赞美的能力哈，就是神所设定的。OK， 然后呢，3-5啊，就是一个赞美的内容，讲到说是两样东西彰显神的荣耀，这两样东西最能彰显荣耀的两样东西，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天，所谓的天就是这个宇宙本身，就是所谓的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宇宙万物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人啊，所以大卫向上看到月亮星宿啊，只不过是宇宙的一角，但是就已经让我们惊讶不已。然后再向下看到自己，像我们看到这个人，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啊，然后给我们尊贵荣耀。那我们人只不过是神所造的，既然都能够如此，这宇宙的万物我们只能看到那么一小小一点啊，天上的星星一小小一点，只是神所创造的这小小一点都那么的荣耀，那何况是创造这些的造物主呢？所以就是大卫就看到这些，他就禁不住要开口来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啊。然后最后讲到说，不仅是说我们受造奇妙可畏，同时神还给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职分，就是我们人特别的职分，就是要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哈，就是来开口赞美他。所以怎么样，就是你不知道，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赞美神，你每次开口祷告神，你不知道说要怎么，除了说神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1234567哈，你不知道其他要说什么，你就可以这个诗篇第八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了，不是让大家去背哈，就是不是说啊，我把诗篇第八篇都背下来了，我就可以好好的赞美他，而说看到说，哎，但我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来，没有一个好像，神为我成就了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哪怕一个单独的一个契机，我就想到说啊，我自己受造是多么奇妙可畏，这个宇宙万物神所创造的是多么的精妙，就想到能让我们帮助我们想到神的荣美，神的荣耀，那就成为我们一个赞美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哈。所以这是第八篇，我们来看第九篇。第九篇讲到说这个主题啊，这个给一个标题的话，就是公义君王赫然降临哈。那神是公义的君王，他坐在宝座上，按着公义审判世界，按着正直审判万民啊。然后那本节呢，他这篇诗篇呢，它是两节表达一个思想，所以是两节一读，两节一读，两节一读啊。然后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要解释的，因为其实意思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大家读的时候两节，如果回去可以再读一遍，就是两节连在一起读一下是一个意思，两节连在读一下是一个意思哈。 然后呢，另外有些圣经学者就是认为第九篇和第十篇它原本是一篇来的，因为两篇合在一起呢有这个字母式的痕迹。那字母式我们后面读到非常明确的字母式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提一下字母式哈，就是它的每一段的开头就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然后是按照那个顺序的，所以被称为是这个字母式的意思哈。那这边就稍微提一嘴，就是可能有些人认为第九篇和第十篇原本两篇是合在一起的哈，因为它如果合在一起的话，就有一些有可能是这个字母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篇是讲的说这个公义君王赫然降临哈，第十篇讲的说恶人的画像，然后那前半部分表述这个恶人之恶，然后后半部分从十二节开始到最后的十八节是困苦人的祈求以及神为困苦人伸冤哈，然后那这个十节经文呢，就是从第二节开始到第十一节描述恶人是圣经中最细节的恶人的画像，就是这个 profile 哈，就 profile of the wicked，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说不用特别去看啊，就是但是说恶人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在这部分描写的非常的清楚哈，然后所以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哈，就是这边恶人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到第十一篇，我稍微快一点哈。十一篇，那本篇的内容呢是一问一答哈，然后从第一节的后半节开始到第三节是人的疑问，然后第四节到第七节是信靠者的回答哈，然后诗篇这边的第三节哈，就是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是这个诗篇的名句。那这个当然是个反问句，大家都很知道啊。那这个根基若毁坏，那我觉得这边也是。世人在这个大卫在圣灵的引导当中，让我们看到说，虽然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没有道成肉身，没有来到这个世上，但是就已经看到说义人，我们所谓的义人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人，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神所立的那个根基，也就是那位弥赛亚，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救恩哈。然后所以这次在大卫还没有，就是他可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就说具体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圣灵就引导他写下这句话，就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这边是一个诗篇里面很有名的这样一句话啊。好，十二篇人的话与神的话哈，就是也是两个部分啊，就是做一个对比哈。前半部分描写人的话啊，然后人的话是怎么样呢？说谎，油嘴滑舌，心口不一啊，夸大的舌头。然后这个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所以这是人的话啊。然后但是从第五节开始做一个转折，就是神的话却不是这样。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们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里炼过七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哈。所以这边讲到说，做一个对比，讲到说这个世上还是一样哈，就是看到这世上的情况，很多的不公很多的人用这样的一个恶人的伎俩来，好像获得了，好像暂时得势，但是最后还是借着信心知道说，哎，神确实不是这样，因为最终一切的审判，最终一切的权柄都还是在神那边，所以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对比，让自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哈。然后所以这是这篇的这个诗篇啊，十三篇这篇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祈祷诗哈。那在六节当中啊，不短，不长，非常短哈，就是但是这短短的六节呢，大卫就从终日愁苦变成了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哈。然后那这个转折在哪里呢？转折就是在大卫在这个愁苦之时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心中得到平安哈。然后也是一样，两节一个单位，非常的简短，我为大家读一下好了。耶和华，你纪念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们看到说大卫的愁苦哈，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然后从第三节开始是这样的一个转折，开始用信心到神的面前来。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此，免得我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又厚恩待我。哈，所以这是从一开始的哀告到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求告，到最后说我愿意一个信心来信靠他。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看到说大卫他的心境的一个转变，因着他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很多时候还是回到那一点啊，就说越是在这个困苦的时候，越是要去开口去赞美神。那因为赞美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赞美可以帮助我们从看自己，看自己的境况，看自己的困难，看自己所 遭受到的不公，转而看向神。那我们看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知道说，哎，我们才 就被提醒说神是那位掌权的神，神是那位恩待我们的神。啊，所以这是十三篇里面这样的一个大卫他借着自己的祷告给我们再次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好，我们来看十四篇。十四篇呢，这边讲到说是愚人之道，所谓的愚人就是愚顽人哈，就是不是笨人哈，愚顽人哈。然后这个本篇述说愚顽人的思想行为哈。然后第一节就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是圣经里面给愚人的，就是这个定义哈，就是 the fool， 英文翻译成 the fool。The fool 呢，在圣经里面不要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文环境里面讲这个愚人的这个不太一样哈，就是他不是说这个人笨，而是说这个人他愚顽。所谓的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他抗拒神啊，他不心里说他对自己说没有神哈。这个所谓的这个愚顽人哈，我们最后在我们后面读到箴言的时候，我们会箴言和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多的比较看到这个愚顽，尤其在箴言里面特别会比较多读到这个愚顽人哈。然后所以这是讲到说这个愚人之道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然后与之相应的就十四篇是愚人之道，十五篇就是义人之道哈。然后那只有义人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那本书就本篇呢就详述义人的言语和行为啊。然后这里呢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哈，就是说明什么样的人可以到神面前呢？在一到二节就讲得很明确，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那这边要注意一点哈，这边不是说我们是靠着行为被称义，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所谓的义人，最根本的跟愚人是对应的。说愚人是什么？愚人是说心里对自己说哦没有神。那所谓的义人是什么？义人他首先第一个定义就是相对于愚人说信有神，并且相信倚靠这位神啊，这是义人的定义。但是同时这边的诗篇又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真正信靠神的人，你是真正倚靠神的人，就像诗篇第一篇里面说的，这样的义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定会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并且遵照去行的人啊。那这样的人他自然就是什么？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所以这边要做一个明确的区分，就是说诗篇这里面不是说我们是靠着行为称义的啊，不是说这样的人才可以到神面前，不是说你先做事行为正直了、做事公义了、心里说实话了，然后你才被称为义人。不是的，我们是先被称为义人，是先被神称为义人，然后因着神的拯救，我们心里感恩，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选择走神所喜悦的道路，然后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好，所以这里要有这样的一个明确。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过去一周读的这个内容。还是再次提醒啊，就是我们诗篇是一天读三篇 ，OK， 不是两章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莫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去认识你。我们也求你继续保守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天读经的日子，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我们心智的摆上，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得着，也让我们可以在这世上每天的日子里面去经历你的信实和带领，可以荣神一人。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